以军重创哈马斯两军营，哈马斯计划释放70人质。党魁赴美，中共旧调重提，如谋春撕烂画皮。法国超过180,000人示威抗议反犹太抬头。一带一路有麻烦，中共承建机场被尼泊尔调查腐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5日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哈马斯的抵抗在加沙越来越无力。目前哈马斯在加沙北部的两个军营，沙提营和达拉吉图法营被以色列重创，损失惨重。哈马斯议会大楼亦都已经被以色列军哥兰尼旅攻占。以色列军的沙耶特13突击队和第401装甲旅已经攻入加沙的兰提西儿童医院。在以色列军队强大的攻势下，哈马斯提出释放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70名妇女和儿童，来换取为期5日的休战停火。自从以色列军队地面进攻开始之后，加沙战场看不到哈马斯有效抵抗。根据消息，10月7日之前，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有30,000名武装分子，分成5个区域旅和24个营以及140个连，每个旅都有反坦克导弹装备、追击手和工程队、防空部队和火箭弹发射装备，并且在各自地区有一些前哨和据点。其中沙提营的任务是保卫希法医院地底的指挥中心，但是他的副指挥官、几名连长和200多名武装分子在以色列军队空袭和地面行动中已经丧生，而以色列军方说已经击毙了另一个军营达拉吉图法营，包括营长、副营长、几名连长和260多名武装分子。以色列军队已经占领了加沙的哈马斯政府委员会大楼。由于哈马斯的垮台速度快过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进速度，以色列军方怀疑哈马斯成员为了逃避追捕，可能利用停火期间伪装成加沙平民，大量向南加沙逃走来躲避追杀。耶路撒冷邮报消息，在13日晚，哈马斯属下的武装派别卡桑旅发言人乌拜达向卡塔尔的调解人表示，他们准备释放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多达70名妇女和儿童，来换取为期5日的休战停火。据报道，以色列正在寻求释放被认为被哈马斯关押的100名妇女和儿童，而恐怖组织已经表示愿意释放70名妇女和儿童。报道引述阿拉伯官员的说话，以色列监狱里面至少有120名巴勒斯坦妇女和青少年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可以获释。一名以色列官员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如果达成协议，可能在几日内宣布。今次的提议是目前最大的人质交换条件。另外，以色列议会通过新法律，修改以色列现有的反恐法，将恐怖分子定义扩大，将那些为恐怖组织提供金钱帮助但是非该组织正式成员的人亦都包括在内，只要在金钱上资助过哈马斯的任何个人或者组织都是恐怖分子，都执行虽远必诛。随着战争的持续，以色列睇到来自加沙的火箭弹攻击急剧减少，而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控制了该地区的大片领土。以色列军方认为哈马斯正在为长期战争储备火箭弹，但是亦都很难由加沙北部发动攻击。而 QK 的是中共的军事演习演到去阿拉伯海。中共军方出动5艘军舰、1艘潜艇，加上直升机和巴基斯坦海军11日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外海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持续7日。有分析指，今次中共巴基斯坦联合军事演习正值以哈冲突持续恶化，美国正在在中东地区大肆部署军事力量，包括在地中海的福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 以及在阿拉伯海的艾森豪航空母舰战斗群。而中巴联合军事演习和美国艾森豪航空母舰所在的地点一样位于阿拉伯海，双方可能因此会碰头。中共军方所谓军事演习的动机受到西方的密切关注。有评论说，完全歼灭哈马斯换以色列五年和平，制服伊朗换中东二十年和平，打低俄罗斯换欧洲五十年和平，而解体中共就换世界一百年和平。中共领导人到美国参加会议，再次重提他所谓的三原则，被前美国国务院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不客气地撕烂这张画皮，拆穿他的用意。譬如合作共赢就是比北京赢两次，美国输两次。在11月15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拜登会晤之前，中共就紧急在美国购买了大量黄豆，又放声气话可能恢复购买波音737 MAX 客机，被普遍认为中共企图通过大撒币在美中会晤之前表现出所谓的善意。有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在内外交困之际再次访问美国，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稳固自己的权力，以及安抚党内不满的官员等。但是习近平想借美国巩固权力的期望恐怕会落空。中共外交部13号说，在三藩市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有三原则，就是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但是余茂春就在社交媒体 X 逐个揭穿中共这些旧调的真正意思。他指出，第一，中共的所谓互相尊重是想要美国停止因为中共镇压和不当行为而指出中共的不好。第二，所谓的和平共处就相当于中共想按照他的治理模式主宰世界的时候，以牺牲现有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国际法为代价，但是世界不准抵抗。第三，所谓的合作共赢其实是说中共赢两次，美国输两次。为了党魁和高层到美国，中共急于营造友好气氛，经历了多年的仇美宣传，类似在一夜之间取消清零的大转变再次出现，后事亦都做足表面文章。新华社好不寻常地连续几日推出推动中美关系回归正轨的系列文章。人民日报就扮大度地认为，中美两国虽然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不能够以竞争来定义全部中美关系。美方更应该选择合作，例如在全球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区域冲突等领域。在华盛顿，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今次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倾谈的时候满面笑容，而昔日的战狼形象就完全收埋。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会见今年被中共制裁的美国晶片公司美光的总裁梅克罗特拉，表示欢迎美光继续深耕中国市场。但是余茂春向外界提醒，对北京的友好战略是徒劳的。他重新推荐自己之前的文章，观点就是中共将同美国的所有交往都视作为要斗争到底。美国鹰派、鸽派其实在中共眼中都是一样。文章说，美国同中共战略竞争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共将美中双边互动的所有领域武器化。换句话说，美中关系的起起落落和美国政府对北京多数是鹰派抑或鸽派没什么大关系，因为美国的存在和所代表的事物本身就是对共产主义政权和它的基本意识形态具有致命性的威胁，无论是公开透明抑或是隐蔽的。他总结说，中共核心圈子对美国的敌意在历史上始终如一，无论是鹰派抑或鸽派，对于决定中美双边关系的走向根本不重要。无论哪个跟北京接触，中共都是偏执的，总是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中心。高层峰会即将举行， 美中双方较量的内幕不断曝光。有消息人士说，北京要求在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之前先会见美国商界，但是就被白宫强硬拒绝，北京官员无奈让步。美国官员向中共官员表示，美中双方有很多矛盾需要解决，北京高层应该先同拜登会面，然后再见美国商界人士。北京唯有将同美国商界人士的晚宴改在峰会之后。在峰会筹划期间，拜登连续派遣多名高级官员前往北京，展现谈判诚意。但是所有美国官员都没有在经济制裁、技术控制或者其他问题上作出让步。一些官员说，那是美国有意这样做，而拜登此举就令中方非常不高兴。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分析，台湾的安全和科技管制是美国无法让步的议题，最终应该会沦为各说各话。在今次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前夕，美国智库召开会议，讨论今次会议对美中双方的意义。专家都认为 APEC 会议是中共又一次企图苟延残喘的机会，而中共目前处于最脆弱的时期，美国应该和必须全力打击中共，最终帮助消灭这个对美国安全和利益构成最大威胁的敌人。法国日前爆发和平游行，总共有超过18万人参加，抗议反犹太主义事件近期在法国急剧上升。据法国内政部说，11月12号至少有182,000人响应法国议会上下两院领导人的呼吁，在全国多个城市举行了游行。参加巴黎游行的抗议者最多，大约有105,000人。总理博尔内、前总统奥朗德和萨尔科齐等重要政治人物亦都加入了抗议者的行列。他们一起举着一面横额，上面写着“为了共和国，反对反犹太主义”。据法国内政部的数据，单是在以哈冲突爆发的一个月内，法国就发生了千几宗反犹太主义事件，是去年全年的三倍几。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并没有出席集会，但是就支持抗议活动，并且在巴黎人报发表一封信，呼吁法国人一起反对无法忍受的肆无忌惮的反犹太主义重新抬头。他还在社交媒体 X 表示，一个令我们的犹太同胞感到恐惧的法国不是法国。他在星期日重申法国对以色列的声援。在当日活动，巴黎当局沿途部署了3,000名警察，但是内政部说整个活动是和平进行的，没有收到关于重大事件的报告。法国拥有欧洲最大的犹太人口，在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恐怖袭击之中，就有40名法国公民丧生，其中一些遇难者的家属以及那些失踪和被扣押作为人质的法国人的家属亦都参加了星期日的游行。一位67岁的长者说，那是一场反对暴力、反对反犹太主义、反对所有渗透社会的政治极端的游行，来表明沉默的大多数确实存在。另外，11月11号在英国国商纪念日，参加聚会的英国年轻人受到哈马斯支持者的挑衅，他们冲破警方筑起的人墙，和哈马斯支持者发生对抗。一名年轻黑人在伦敦街头愤怒抨击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他问那些人也都不理哈马斯搞了多少炸弹事件，你以为没了以色列问题就解决了吗？他们还会自相残杀的。他还指出，哈马斯控诉以色列种族灭绝，过去10年加沙人口增加了3倍，有这样的种族灭绝吗？他直接指这些支持者都是被煽动的白痴，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由中共国企集团承建的尼泊尔博克拉机场今年1月正式启用，成为中方宣传一带一路的一个省镜招牌。但是美国媒体报道，现在机场被质疑品质不良，中企夸大项目成本，尼泊尔开始调查可能的腐败问题。 纽约时报报道，随着发展中国家，衡量由中国大量贷款用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后果，尼泊尔的反腐败官员已经开始对中共国企资助和建造的旗舰机场进行调查。尼泊尔第二大城市博卡拉耗资2亿1600万美元的国际机场在今年一月启用，但是就吸引不到任何定期国际航班，引发公众担心该机场能不能够产生足够的收入来偿还向中国贷款人提供的贷款。尼泊尔官员已经要求北京将贷款改为赠款来减轻财政负担，但是中方还未同意。根据中方公开资料，博卡拉机场是由国企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属下的中国国际工程公司承建，2017年正式动工。中方宣称这是实现中国工程品质，象征尼泊尔国家荣誉，更加炫耀是中国和尼泊尔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但是中国国际工程公司夸大项目成本，将本身的商业利益排在首位，而尼泊尔民航局等机构没有提出太多反对意见。被纽约时报报道揭露之后，尼泊尔反腐单位突袭了民航局位于博卡拉的办公室，并且扣查了与该项目有关的文件。两名熟悉调查的人士说，有工程师表示建筑的品质受损，基础设施并不健全。尼泊尔民航局副局长尼鲁拉表示，反腐败调查人员在博卡拉花了2至3日时间调查机场的建筑品质。博卡拉机场建成之后冷冷清清，六月那阵才迎接到第一班国际航班，是一架中国四川航空公司的航班，乘客是来参加一场亲善龙舟赛的运动员和中国官员，包机费用就由北京承担。机场各方面几乎都是依靠中共的支持，就连第一批旅客都是这样。纽约时报报道指出，这座昂贵的机场被北京宣示它的外交胜利，亦都令国企发大财，但是对尼泊尔来讲已经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在未来几年都背负着中共贷款的债务。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